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心雨，今天是4月19号星期二，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接着有10分钟的新闻，然后为您播送时事评论，法轮功是人类的希望，之后将再次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在修炼故事栏目里与您分享他用最傻的方式却盖出最漂亮的房子，然后在善恶一念间栏目里请听良言善念品行端，赢得民心众相随。好，听众朋友，下面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在今天的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首先请听中共是天安门自焚骗局的总导演。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2001年1月23号，中共在天安门导演了一出自焚假案，抹黑法轮功，控制媒体全面炒作，煽动对法轮功的仇恨。但是这份自焚录像却是破绽百出。首先，女主角被当场灭口。从中央电视台的视频中可以看到，刘春宁并不是被烧死的，而是被重物击中头部倒地而死。第二，烧不坏的塑料瓶。中央电视台的镜头中显示，男子王进东浑身烧黑，两腿间装汽油的塑料雪碧瓶在高温下却是翠绿如新。第三，切开了气管还能唱歌。小女孩刘思颖做了气管切开手术后4天，带着插管声音清脆地接受采访，并且还能当场唱歌。我们都知道烧伤病人最怕感染，应该是无菌隔离，可是记者却不穿隔离衣，不戴口罩帽子，近距离地采访病床上的小女孩刘思颖。第四，谁是真正的拍摄者呢？真正的自焚本应是一个突发事件，但是在中央电视台的自焚录像节目中却有大量远景、近景和特写镜头，还可以看到一个背着摄影包的男子在广场上的军警人员中自由行走进行拍摄。以上种种可以看出，中共是这场自焚骗局的总导演。2001年8月14号，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在联合国会议上发表声明说，我们得到一份自焚事件的录像分析，表明整个事件是由政府一手导演的。中共代表面对证据哑口无言，没有辩词，该声明已被联合国备案。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大法真相节目，以上为您播报的是中共是天安门自焚骗局的总导演。
接下来为您播报10分钟的新闻。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广东优秀教师于涛面临非法庭审；湖北十堰市610恶警常武遭恶报死亡。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广东省高州市法轮功学员、优秀中学教师于涛先生，今年3月初被茂名市茂南区检察院余华丹非法起诉到茂南区法院， 目前面临非法庭审，由于疫情原因，高州看守所不能会见，两位维权律师已经寄手续到茂南区法院。今年45岁的于涛从事教育工作18年，由于身体原因，他修炼了法轮功。他因为坚持信仰法轮大法，被高州市教育局降级安排到大井镇天堂村小学做教师，但是于涛对此无怨无悔，对教学尽职尽责，受到学生和家长的好评。去年8月的一天，高州市国保城南派出所七八个警察来到于涛家里，当时于涛外出不在家，警察威胁恐吓于涛未成年的儿子打电话，于涛接到儿子的电话后回到家，遭到高州市国保绑架，后送到高州市看守所非法关押，构陷到高州市检察院，后又移送到茂名市茂南区检察院，至今已经八个多月。自从于涛被关押后，他的家庭经济陷入困境，于涛的母亲和妻子多次向有关部门对执法犯法的公安局人员控告，希望得到善良正义的人士支持关注。据明慧网报道，湖北省十堰市公安局张湾分局国保队长常武今年3月8号凌晨3点在睡眠中突然死亡，结束了他罪恶满满的一生。终年51岁的常武追随中共江泽民迫害法轮功至少有20年。常武自入职起一直在十堰市毛涧区国保大队，后任职为副大队长，专事迫害法轮功案件的构陷和侦办。20年间经他手非法超过的法轮功家庭至少有数百户之多。据知情人士披露，2017年3月十堰国保搞的所谓313大案，当时涉及多位法轮功学员的亲戚朋友，常武带队抄家的不下100多户，管辖地域涉及毛涧区、张湾区和东风公司在十堰的多个小区。除此之外，所有辖区内迫害法轮功的抄家行为都有他参与，而每次抄家都是由他指挥并亲自动手，什么都不放过。常武凭借抄家之便大肆敛财，逼迫被抄家的法轮功学员家属交钱办事，金额不等。同时，常武对信仰真善忍做好人的法轮功学员还进行多方面迫害，包括骚扰、绑架、庭审、判刑等，都负有不可推卸的罪责。然而，善恶有报是天理，常武睡梦中离奇死亡，或许是上天惩治恶人的一种方式。在此忠告那些与中共保持一致，还在参与指挥迫害法轮功的各级公检法人员，立即停止迫害法轮功学员，迫害修炼人的罪行还会殃及子子孙孙。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776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纪念425，英国法轮功学员在伦敦传播真相；新西兰庆祝 3.9 亿中国人退出中共组织，民众支持。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今年4月16号周六，来自伦敦及周边地区的英国法轮功学员在伦敦市中心四个地点举办介绍法轮功真相的活动，纪念1999年4月25号万名法轮功学员北京和平上访23周年。这天，伦敦难得的阳光明媚，大街上有许多游人。法轮功学员们在伦敦人流量最多的莱斯特广场、圣马丁广场、中国城、大英博物馆等地摆放了法轮功摊位，从中午一直到傍晚，吸引了很多路人的关注。 来自印度的沙雷恩先生认真看了展板和法轮功功法展示，把展板的内容拍摄了下来。他告诉法轮功学员，我要把这些消息发给我在印度的记者朋友，这个迫害太残酷了，毫无人性，我要让更多的人知道在中国发生的事。埃罗纳·纳玛尼是一名研究生，他第一次在中国城听说法轮功在中国受到迫害。他表示，揭露迫害是很重要的，这样的活动非常重要，要让全世界知道在中国发生的一切。我要在我的社交媒体上分享你们的请愿书，让更多的人知道。据明慧网报道，今年4月16号星期六，新西兰法轮功学员在奥克兰市中心伊丽莎白广场练功集会，庆祝3.9亿民众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奥克兰难民委员会成员、新西兰人权律师、基督教组织以及民运人士到场祝贺。活动中，由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天国乐团、舞龙队、腰鼓队的表演以及功法演示受到了人们的欢迎，很多路人纷纷驻足观看互动。来自奥克兰难民委员会的马克庄到场表示支持，他在演讲中说，我见过很多逃离中国躲避中共迫害的人，其中很多是法轮功学员，中共对和平的法轮功学员发动恐怖和残酷的迫害已经23年了，中共试图控制每个人的思想和理想，这就是他们不能容忍法轮功学员的原因。在中共的统治下，中国是世界上最不自由的国家之一。新西兰人权律师凯瑞·高尔在集会发言中说，祝贺全球退党服务中心18年来的辛勤工作，使3.9亿中国人退出中共及其附属组织。这是一个非常值得庆祝的消息，发生这样的退党大潮一点都不奇怪。正如国际大赦组织最近的2021年中国年度报告所记录的，中国的人权状况持续恶化，而法轮功学员和一些家庭教会的基督徒被强迫活体摘除器官，这是一种国家认可的谋杀。卡米欧拉·奥是市政府的一位工作人员，他收到了法轮功学员的小莲花和传单，他看了传单以后非常认同真善人理念，决定开始学练法轮功。他说，这就是我的人生信仰，我的人生准则。现在不少的孩子都缺乏善，心里充满了愤怒、沮丧和贪婪，他们都需要这样的理念。一旦他们有了这样的理念，他们就可以感到平静、轻松、祥和，身心才会健康。我希望他们都成为一个真诚的人。从事旅游业的克里斯从澳洲来新西兰探亲，他去过很多国家。他说，我爱中国人，但是中共不好，中共不等于中国，因为在中国没有人权，没有言论自由，媒体也没有自由。他最近看了在奥克兰上映的电影《沉默的呼声》，他说，这个电影之所以拍得好，因为它使我们从一个人身上发生的故事看到了很多人正在经历的事情。中共迫害法轮功的时间实在是太长了，中国人承受这种苦难的时间实在太长了。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9444万。
下面请听时事评论，法轮功是人类的希望。
请听时事评论，法轮功是人类的希望。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1月11日。自1999年7月，中共便开始了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至今已经长达22年之久。在这20多年中，中共集古今中外邪恶之大权，栽赃抹黑法轮功，对法轮功学员实施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的灭绝政策。
其实，中共对秉持真善忍标准的法轮功学员进行的迫害，这是人类历史上的耻辱。它不仅仅是对中国人，也是对全人类道德体系的破坏和摧毁。自中共迫害法轮功以来，中国大陆整个社会道德急剧下滑，中国已经成了物欲横流的社会。很多中国人为了钱，为了满足个人的欲望，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暴力、谎言、色情、淫乱等各种下流东西处处可见，什么笑贫不笑娼也成了座右铭了，甚至杀父母、杀妻、杀子，最基本的人伦底线几乎都不复存在，各种社会问题层出不穷。中共对中国百姓的统治和操控，疯狂地推行无神论和进化论，导致中国人渐渐失去了对善恶有报的中华古训的信守，从而为了钱什么都敢做，于是人人都是直接或间接的受害者。再发展下去，人类还有出路吗？没有了。由此看来，重建人类的道德，恢复传统的价值观已经势在必行。要想恢复传统，就必须首先解体中共，只有解体中共，中国人才有出路，才能走上正统的道路。同时，必须立即停止对修炼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的迫害，扶正驱邪，远离中共已经成为摆在每一个人面前的使命与选择。被中共迫害的法轮功学员到底是怎样的一群人呢？我们一起来看看他们看似平凡却又令人感动的人生经历。明慧网登载了一篇题目是《练功人以德报怨，全家四代受益》的文章，讲述了一位年轻女子在结婚后因遭到公婆的不公平对待和丈夫的打骂，心里充满了怨恨与委屈。她悄悄地存了800元钱，想着等孩子长大了就和丈夫离婚。可是当这位女子学练法轮大法后，明白了人生失与得，看透了人为何受苦的根本原因，于是她渐渐放下了对公婆和丈夫的怨恨，任劳任怨地干活，从怨恨公婆变为孝敬公婆，在公婆病中尽心尽力地照顾他们。她的善行感化了公婆和丈夫，家庭变得和睦而阳光。再看另一篇题目是《婆婆拿我当贴心人》的文章，里面讲述了一位女士嫁到了一个公婆跋扈的人家，受尽了公婆的虐待，精神几乎崩溃，也落了一身的病。同样是在修炼法轮大法后，大法师父博大精深的法理驱走了作者心中的阴霾，照亮了这位女士的心。她明白了，作为一个修炼的人要对谁都好。她尽心尽力地照顾年迈的公婆，在公公去世后，她尽心照顾婆婆的衣食住行，婆婆生病时，她为婆婆请医购药，床前床后陪护，给婆婆洗头、洗脚、洗澡。在婆婆大便便不出来时，她多次用手给婆婆一点一点抠出来，让原本的恶婆婆多次被感动得落泪，夸她好比自己的亲闺女还好。这样的例子在法轮功学员中不计其数，大法化解了他们心中的怨恨，他们孝敬公婆，善待家人，在家庭中体现出了法轮功学员的风范。在当今的中国，教育孩子是令大多数家长头痛的问题，特别是学校只讲考试分数，不注重学生的品德，整个社会充满了假恶斗。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很多孩子都变得冷血、暴力、叛逆，不懂感恩。近几年，杀母事件更是频发。怎样才能把孩子教育好？怎么样才能培养出懂得感恩的孩子？下面看一下法轮功学员在教育孩子问题上是如何做的。在明慧网一篇题目是《令婆家自豪的儿媳》的文章中，讲述了一位法轮功女学员在对孩子的教育过程中，遵循中华传统的道德理念，用正确的价值观引导孩子。平时他经常和孩子一起背诵李洪志师父的著作《红楹》中的诗词，也经常给孩子讲做人的道理。在孩子叛逆时期， 这位妈妈明白，要想教育好孩子，就要先改变自己，只有自己变好，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于是她不再苛求孩子，不管孩子表现得如何，她都真心地为孩子好，宽容孩子的不足，包容孩子，和风细雨般的循循善诱，讲道理。慢慢的，孩子变了，听话了，也能理解妈妈了，同时学习成绩也直线上升，最后考上了理想的大学。在升学宴上，这位妈妈在致辞中对孩子说：孩子，你要懂得感恩，别人对你有一点好处，你都不能忘，都要报答，别人对你不好，你要感谢人家，因为这说明你没做好，他让你看到了自己的不足，你要努力改正。同时，这位妈妈也告诉在座的亲朋好友，是因为对真善忍的信仰，她才能走到今天，才能把孩子教育好。谢谢大法，感谢大法师父。这样类似的成功教育孩子的案例还有很多很多，在明慧网的明慧小弟子园地中也有报道，很多孩子因为学习法轮大法后，戒除了游戏，戒除了不好的习惯，成为了品学兼优的好孩子。再一起来看看当今中国大陆社会，世风日下，很多人为了钱什么坏事都干，贪污腐败，假货遍地，尔虞我诈。在这样的恶性循环的环境中，很难有人独善其身。那么法轮功学员他们是怎么样做的呢？在明慧网一篇题目是《经商中修心救人》的文章中，讲述了一位先生曾经在生意场上挣钱不择手段，虽然赚了不少钱，可身体每况愈下。后来这位先生修炼了法轮大法，他顿时决定应该做一个好人，于是他断掉假货货源，开始诚信经营，从一个奸诈商人转变成了一个正直的商人，经营中为顾客着想，善待员工，和同行以诚相待，对同行提供帮助，真心希望同行的货销路好。他用自己的行为感动了顾客、进货商、手下员工以及不修炼法轮功的家人，结果他不但身体恢复了健康，他的生意也是越做越红火。这位先生说，每迈一步，每提高一点，都是师父慈悲保护，是大法纯净了我，是师父塑造了我，我能从十恶毒世的人间破壳而出，毅然走到今天，一切都归于师父和大法。在另外一篇题目是《我用言行证实大法的美好》的文章中，讲述了一位老师在修炼法轮大法后是如何在学校里为人处事的。他说，我用大法法理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工作中不但教好文化课，生活上我也细心地照顾学生，学生有感冒发烧的，我就给孩子烧开水吃药，有肚子疼的，我就用暖宝给孩子暖肚子，冬天给学生烧热水喝等等。我的做法终于感动了家长们，家长们都知道我是修炼人，从我身上他们看到了大法的美好，消除了因曾经听信中共谎言宣传而对大法的误解。这位老师还拒收学生家长送的钱物，多次把评优秀教师的机会让给其他同事，他的言行让校领导、家长、同事看到了法轮功学员都是好人，认同法轮大法好。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法轮功学员在各个行业中践行着真善忍的做人标准，放淡名利，真心为他人着想，他们的言行使中共对法轮大法的诬陷谎言不攻自破，使得江泽民曾叫嚣的要三个月消灭法轮功成为妄谈，就是因为法轮功学员在生活中实践着真善忍的普世价值，使得法轮大法的美好已经越来越深入人心，真善忍的神奇力量驱散了人们心中的阴霾，抵挡着人们内心的污垢，抚平了人们心中的伤痛，使道德升华，人心向善。这样好的功法却遭到了中共长达20多年的迫害，这是人类历史上的耻辱，这是对人类良知的践踏，是对正统的价值体系的破坏， 使山河变色，人心魔化。只有立即停止对法轮功的迫害，解体中共邪党，人类才会有出路，社会才能有希望，人类才能走向真正美好的未来。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大陆法轮功学员的文章《法轮功是人类的希望》。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我们要告诉您425北京万人和平上访的真相。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1999年4月25号，上万名法轮功学员到位于中南海附近的国务院信访办上访，要求当局释放被天津警察暴力抓捕的45名法轮功学员，并允许合法出版法轮功书籍。在时任国务院总理的关注下，天津事件得到合理解决。当晚，法轮功学员安静地散去，地上一片纸屑都没有，连警察扔的烟头都给捡起来了。这就是425事件，被国际社会称为中国上访史上规模最大、最理性平和、最圆满的上访。但是中共江泽民集团为了迫害法轮功，把依法上访说成是闹事，围攻中南海。实际上法轮功学员非常平和，既没有大声喧哗，更没有阻塞交通。对中南海他们既没有围困，更没有攻击，他们只是依法集体到国务院信访办公室上访，而信访办公室则在中南海附近。425事件的导火线是天津警察非法抓人事件，深层原因则是多年来中共对法轮功的打压。早在1996年，中宣部禁止出版法轮功书籍，紧接着中央政法委书记罗干授意公安部多次发出通知，在全国对法轮功进行秘密调查，欲网络罪证取缔法轮功。各地都发生了公安强行驱散练功群众、非法抄家、拘禁等严重干扰法轮功学员正常修炼的事件。425上访是法轮功学员在中共迫害升级的情况下不得已采取的合理合法的反迫害举动。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以上为您播放的是法轮功学员425和平上访真相。
盖房子是费心劳力的事，还会牵扯到邻里关系，但是这个故事却是用最傻的方式顺利地盖出小区里最漂亮的房子。今天要讲的修炼故事是他用最傻的方式却盖出最漂亮的房子。
我叫童心，家住在北京，今年快60岁了。我们一家三口生活得挺幸福，儿子大学毕业已经工作几年了。前一段时间儿子和女朋友商量要结婚，问我们老两口能否帮助准备新房。我想孩子的要求也不过分，现在都是独生子女家庭，在北京这样的一线城市，让刚刚工作不久的孩子独立买一套新房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我们夫妻也面临实际的困难，我们本来都有不错的工作，我曾是一名小学教师，收入稳定， 但因为1999年七月，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我和妻子因为坚持对真善忍的信仰，单位受到来自中共的压力，将我和妻子开除了公职。因此，这些年我们夫妻二人在外零散打工，收入不稳定，基本没什么储蓄。买房对我们来说就像天文数字。前些年住了几十年的老房子也不适合再住了，因为翻建需要不少钱，我们也没能力做。后来我们一直在外面租房子住。但现在孩子要结婚了，我们夫妻俩商量了一下，觉得把闲置不用的老房子翻建一下给他们当新房，应该是最经济和最可行的办法了。因为迫在眉睫，我们就和亲友商量看看怎么办。我和妻子两边的长辈和兄弟姐妹们听说后，都愿意无条件地在物质和精神上支持我们，做我们的后盾。两个家族一心帮助我们，使我们没了后顾之忧。方案定下来之后，有个朋友给我介绍了一个包工队，说在他们村里已经干了十几年了，从父辈就干，现在儿子继承父业。我觉得这样的建筑团队可以信任，和包工老板见了一面，觉得是个实在人，就决定让他们承包。别人建议多问几家比比价，但我觉得都是缘分，彼此信任最为重要，就没有再找第二家。后来证实，的确，这个包工队把主体建筑做得非常好，从浇筑地基到钢筋、水泥、墙砖等质量都很好。因为我们老房子挨着大街，整个建房过程是开放的，路过的人都不自觉地夸几句，说这家建筑队干得好。尤其临近胡同刚建完的几户人家，通过对比都觉得我们家的房盖得好。当今社会，因为无神论对人们心理的毒害，坑蒙拐骗早已司空见惯，社会道德的整体下滑也是一种常态。很多人都深知防人之心不可无的道理。同样的，面对包工队的时候，一般是合同上写了施工到哪一步就付百分之多少的款项，很多精打细算的人都会告诉别人，压着钱尽量往后拖，就掌握了主动。也确实是这样，很多人吃过亏，钱付了发现有问题，再找包工时对方就不再上心了。我自从修炼法轮功后，觉得真善忍才是做人应有的准则。我相信别人，替对方着想，这是我为人处事的常态。因此每次施工队把活儿一干完，我马上就转账，一天也不拖延。外加的项目与请包工代买的东西，接到收据当时就付清款。我这样做也赢得了包工老板的信任，老板也尽量地替我着想，一心把工程做好。2020年新年前主体完工了，但还有一些活因为入冬没干完，包工老板找我结账，希望多结一些。当时安装门窗的、安水电的人恰好在场，看到我痛快地结了全款，都很佩服。因为以往的客户都是以各种的借口拖欠不给，在结账前我和包工老板谈了好一会儿，不是谈钱，是讲法轮大法的美好和中共迫害的邪恶，讲善恶有报是天理，所以入党、入团、入少先队时发的毒誓很危险，当天灭中共的时候，善良人不应该陪着中共去殉葬。在听明白我讲的意思后，老板决定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为自己保平安。我发现在我家施工的农民工们，他们每天一早起床，来不及吃早饭就开始干活，直到中午12点才吃午饭。于是我就给他们多加点肉，增加些营养，增强体力， 或者是在十多点钟的时候加点火腿肠、鸡排、汉堡等吃的让他们充饥，有时也买些香蕉、橘子、苹果和梨等等水果。我是发自内心的关心这些农民工。做防水、安护栏和安水表的人按合同是不用管饭的，但我也给这些工人准备了午饭，这样他们可以省点钱，也可以吃得饱一点、可口一点。我的真诚相待、尊重工人，使整个施工现场经常洋溢着欢乐祥和的气氛。我们家是胡同口的第一家，为了大门外少出一级台阶，我们就在大门里做了个坡，虽然自己有点不方便，但外面胡同宽了，街坊们都很高兴。附近有好几排房，邻居之间都是墙挨墙，老房是这样，盖新房还是这样。我们家主动往回收几十厘米，和两家邻居的房子拉开距离，两家中间可以过人、走水、通风、采光和维修，对大家都好。南邻北房留了两个后窗户，南墙上面需要雨搭防水，如果做一个贯通的话，我们家就可以放许多东西。为了不影响邻居，我就选择对着窗户的部分不做雨搭，虽然自己不方便，但这不会打扰到邻居。我们老房子在城区的最中心，拉砖的大车白天进不来，只能在晚上卸砖。我就白天提前和邻居们打好招呼，说明为什么这样做，很抱歉晚上会打扰到大家。有一天，送砖的人晚上才来电话，我就去挨家通知。有一间临街出租屋的女主人说，家里有重病人卧床，第二天还要去医院。我心里想，人命关天，这是最大的事。于是我就赶紧打电话联系送砖的人，改了送砖的时间和存放地点，以免打扰到病人。在拆旧房以前，需要清理旧物件，如石棉瓦、柜子、小床、抽油烟机、煤气灶、电线、电器、建材等等。我就让街坊邻居捡有用的随便拿，最后再卖给收废品的。大铁门被人要走，安到农村的家里，连小花园的土都有人挖去种花，邻居们都非常高兴，都觉得我热情、爽快、实在、厚道，是值得信任的人，邻里关系更加和睦了。原来一排房有七家，共享一块水表，每月一家轮流查分表核算水费。我家建房的用水量大，我就把水费全包了，六家邻居三个月的水费都免了。有的邻居客气地说应该自己交，我就说这是小事儿，盖房方方面面会打扰到大家，特别感谢大家呢。疫情期间，胡同里的水管漏了，跑了几百吨水，大家都很着急，各处反映情况。几家商量，到自来水公司申请减免水费和重新安装七块新表。我开车带着几位大嫂去找有关部门，路上大家商量，如果安装新水表，材料费和工钱均摊没有问题，但挖新表井可能就要几千元钱，有的家可能不会同意。我说，为了今后方便，如果有谁家不能接受，这个井钱我家可以出。看到我的态度，大家更有信心，说不能由我们一家出。最后我领回了申请表，七户人家都痛快地签了字。砌外墙的时候，一个小工主动说起了法轮功，我问他怎么知道的，小工说是几年前在火车站看到过介绍法轮功的资料。小工说他有一些疑问，我就借着这个机会用我的切身经历让他明白了这场迫害的真相。做外墙喷涂的小伙子是辽宁人，疫情爆发后他来北京打工，门窗都封好了，干了一天， 第二天早上，小工的健康码变了，小区就不让他进来。原来沈阳有疫情，沈阳的疫情升级了，小工得在家隔离。这样，我的房子没办法开门窗通风，空气不好。但是我没有要求包工老板换人，也没有催他们，还安慰小工说不要担心和着急。就这样，一直等了小工十几天，最后他来了，把活干完了。干活的时候，我给小工做午饭，和他聊天。小工也听明白了法轮大法的美好，以及中共对信仰的践踏，对民众的迫害。他高兴地退出了中共的党团队组织。盖房牵扯邻里关系，特别容易出现矛盾。比我家早盖房的两户邻居，因为周围人的举报，就多次不得不被迫停工。而我家的整个盖房过程中，没有一次发生这样的事情。相反，街坊邻居都非常支持。我知道，这是因为我用真善人高标准要求自己，才会有这样的结果。翻建房屋前后用了大约整整一年，一座漂亮的民居呈现在小区，成了一个标志性建筑。过往的人都说房子很漂亮，我觉得说的没错，因为我始终相信老天不会亏待善良的人。听众朋友，今天故事的主人公翻建老房的过程，您是不是也觉得有些傻的可爱呢？善待他人得善报，原来傻人有傻福也是有道理的。好，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请听善恶一念间栏目，良言善念品行端，赢得民心众相随。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现如今的社会，人和人之间很难建立起真诚的信任，事情还没有做，心里面已经打上小算盘，怎样才能占便宜不吃亏。许多人都是利益为先，利益为重。不过凡事都有个例外，有这样一位年轻人，同事们信任他，尊重他，不仅工作上遇到困难愿意找他帮忙，就连生活中遇到的烦心事儿也愿意和他说一说，不仅愿意给他买好吃的，得知他涨工资，同事们都为他高兴，没有人妒忌。他说的话大家都信，他做的事大家都愿意跟着做。我们来听听这位年轻人讲的自己和同事们相处的故事。我是个修炼法轮大法16年的青年，在这个单位工作已经几年了。在工作和与同事的接触中，我按照大法真善忍的法理要求自己，与人为善，把内心的美好带给周围的人。 工作中，涨工资的机会、评选优秀员工的机会，我让给同事。他们不会用电脑简报软件，我就帮助他们做，还帮助同事上台演讲。只要我能做到的，就义不容辞地提供帮助。起初，同事们渐渐知道了我是一名法轮功学员，开始都很惊讶。他们只听说过法轮功，没想到身边竟然有个练法轮功的。大家非常好奇地问这问那，我一一给他们解答心中的疑惑。他们对法轮功遭受中共迫害的真相也有了初步了解。后来同事们都下载了无界一点通等翻墙软体，进一步了解了法轮功被迫害的事实，得知中共残害老百姓的真相。一段时间后，两个同事想多了解法轮功，我帮助他们请了转法轮。他们看书后说，大法太好了，大法师父太伟大了。每逢中秋和新年等传统节日，有同事还请我帮助做贺卡发到明慧网，带去对大法师父的问候。同事们学会了《法轮大法好》这首歌曲，经常在车间里唱。部门领导听到几个同事聊天说中共的罪恶，他很赞同地表示，相信谁都不能相信共产党。我们还经常看新唐人电视和大纪元，他们还全都做了三退。电影《为你而来》上映后，我和一位同事利用三个中午的休息时间看完了。看完后，同事就向我请走了宝书《转法轮》。我做的公益扩张之前就是我和另外一个同事参与，现在需要招聘新人，陆陆续续的招了十多个人。由于工作特殊性和强度高，留下来的只有六个人。我负责六位同事的工作教学，无论年龄大小，我都对他们耐心认真，尽量帮助他们解决工作中遇到的困难。他们很尊重我，也很愿意和我接触，就连生活中遇到的矛盾和不愉快的事情也都愿意和我说。我就用自己在大法修炼中明白的法理和他们谈我的理解和认识。现在的年轻人没有责任心，很轻浮。有个同事想离婚，觉得妻子不漂亮，脾气大，孩子才两岁。我给他听明慧广播传统文化栏目中的古人的婚姻观缘和信，他很爱听。我又和他交流自己从真善忍中悟到的理和认识，让他宽心，转变他不正确的观念。慢慢的，他的想法就好了很多。后来这位同事改变了对妻子的态度和看法，知道关心妻子了，对家庭和孩子也更有责任心了。新同事们都很愿意和我接触，慢慢的彼此之间更熟悉和信任了。之后我智慧地给他们讲了法轮功真相，他们听明白后都做了三退。有的同事会翻墙，大家就一起观看天安门自焚真相，看纪录片《我们告诉未来》。有位同事回家给他的妻子也讲了真相，他妻子也同意三退。我在单位学法、上明慧网、听明慧广播都很自如，大家都觉得是很正常的事情。同事问我有没有酒瓶的音频，我说有，他就连上蓝牙音响，大家边干活边听。 我们还听《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这本书的音频。有的同事有时候心情不好，就向我要师父讲法录音来听，他们说得净化净化心灵。过年时候，一位同事还给我买糕点和水果，还有鲜奶。我对同事说，我可不要，咱是同事都一样，为什么给我买吃的呀？快拿回去给你爷爷奶奶吃吧。同事说，我给他们买了，这就是给你的，我就看你好，就想给你买吃的，就想对你好，只要你好，我就心里高兴了。在单位，员工的薪资标准是不公开的，每个人的工资都保密。但是我今年涨工资的时候，他们都知道，都为我高兴，也不妒忌。我在部门如果做点什么事，大家都愿意跟着做。我练习毛笔字，几个同事也一起写。我看新唐人电视台的节目，他们也都愿意跟着看。大家还商量，每个人出100块钱买个投影仪，中午休息的时候一起观看新唐人播放的真相节目。有的同事手机上安装了软件，可以随时看新唐人电视直播。他们也看电影，但是大家从来不看中共的红色电影，都知道是骗人的。我有时候工作累了休息，就会练练第一套功法，有的同事就跟我学，晚上回家自己练习。同事们看我买了一个水杯，几个人都说，我也要换个和你一样的水杯。有位同事说，我要换个有新意的，我要追随你，我要把9字真言刻在水杯上。我说，不用刻在杯子上，记心里就行。同事说，不行，我在行为上也要追随你。他联系卖杯子的商家，问可不可以刻字。商家回复说，买杯子刻字免费。同事就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9字真言写给了商家，问商家是否可以刻。商家说，这是您的信仰，您刻什么字我们都给刻。拿到杯子后，同事非常高兴，天天都用着杯子喝水。由于疫情，过节和小长假，单位不允许离开本市，部门里外市和外省的同事们就都不能回家了。他们提前几天就和我商量，想去我家过节，我很欢迎他们来。我买了半只羊和3根羊蝎子，打算用柴锅炖羊蝎子和羊排，晚上烧烤。同事们不让我花钱，费用大家平摊，我就多给大家准备好吃的，还有特色菜。第二天，同事们携家带眷的都来了，还带了好多礼物。部门领导也来了，还有单位食堂的经理和厨师，一共20多人。吃过羊蝎子，同事们去附近的旅游点参观，我在家准备羊肉串。邻居看我家来了好多客人，主动过来帮忙。同事们回来后，大家一起忙活烧烤，一起看新唐人电视节目。他们很喜欢我家里贴的法轮大法好和真相对联窗花。一群人玩了一整天，没有一点的拘谨，非常开心。最近我们部门又来了位新同事，大家聊天时主动和这位同事说，你知道三退不？赶紧退，我们都退了。我借这个机会给他讲了为什么要做三退和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有位同事指着我对新同事说，你得听他的，他不是让你做什么，是想让你从心里明白，真心的为你好。新同事听明白了，爽快地退出了中共的党团队。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为您播放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在最后的天音静乐时段里，让我们一起来欣赏歌曲。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心语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